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华爱伦的《福临信徒家庭》第九章，被禁止的婚姻。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今天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愿意寻求主的旨意。主，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在寻求主的旨意的时候，愿主你的圣灵带领我们。主啊，我们知道先知的教训，我们也知道圣经当中所让我们看到的洪水以前因为信与不信的通婚所造成的恶果。主啊，我们不愿意做违背主旨意的事情，我们不愿意做不蒙主喜悦的事情。我们求主你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指导我们，我们也愿意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主，求主带领，奉主的名求，阿们。华爱伦著《福临信徒的家庭》第九章，被禁止的婚姻。好，我们在这里注意，弟兄姐妹，被禁止的婚姻，在这里怀圣母特别提到，就是信徒与非信徒的婚姻是被禁止的。这在怀圣母看来，还有在圣经上也都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也知道，其实上帝在圣经当中，尤其是在旧约圣经当中，一再的强调不要与拜偶像的人结婚啊。而且在洪水的时候，就是因为赛特一族和该隐一族的人通婚啊。赛特一族他们本来应该是神的儿女，神在地上的儿女们，但是他们因看到该隐一族的女儿们美貌哈，就单单因为美貌就跟他们通婚，结果到最后造成了通过婚姻关系使整个人类都败坏，然后最后导致了洪水。然后我们发现以色列人也是这样啊，当他们在迦南的时候，先祖们至少是这些蒙拣选的、蒙长子属灵权继承权的这些先祖们，他们是没有跟当地人结婚的啊。但没有跟当地人结婚，但是犹大，我们发现犹大又是一个例外。犹大那个儿媳妇他玛，他是迦南人，是当地人，他玛就硬要说要来留在犹大家啊。然后犹大从他玛到最后阴差阳错的生了两个儿子，最后成了耶稣的先祖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就说在圣经当中，从先祖开始就吸取了神给他们的教训啊，以前各世代的一些教训，他们就尽量避免不跟迦南当地人通婚。然后等他们出埃及再进入应许之地，我们也发现就是因为以色列跟当地的这些拜偶像的人通婚，他们不听上帝在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摩西对他们明令禁止不让他们与当地的人通婚，他们不听，他们硬与他们通婚，然后跟这些拜偶像的人，最后导致了他们最后被掳巴比伦。然后从巴比伦回来之后，我们看尼希米记、以斯拉记，我们也看到也是因为以色列回来过后不久又开始跟当地人通婚啊，然后最后又进行宗教改革啊。那我们的确是看到，就是信与不信的人结婚造成了很大的恶果，而且往往就是说信与不信的结婚，他往往更多的不是不信的人信了，而是信的人不信了最后遭致了毁灭，遭致了与神的生命隔绝。所以在圣经当中这是非常明确的。但在这里呢，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哈，这也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啊，那就是说，在我们今天的中国，我们不说其他地方啊，在我们今天的中国，那有些弟兄姐妹就来问我啊，说那我们能不能跟不信的人结婚？那我的回答，我往往不会把怀圣母的这个认为他是被禁止的，或者是圣经上对迦南的那些拿来跟弟兄姐妹说，为什么？因为其实这里头还是有一些不同啊。迦南地还有洪水以前，那些真的是属于拜偶像的人啊。那些不信，他不光是说不信啊，而是说他们不仅不信，他们还深深陷在异教的崇拜当中，而且这种异教的崇拜是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的啊。我们一再强调，迦南地的这种文化，它就是一个把情色、把色情、把性这样的不正当的性行为是放在了崇拜偶像崇拜当中，所以他对人的这种腐蚀，他们这种拜偶像跟我们今天拜菩萨、拜其他的那都完全真的就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 它是对整个人的身心灵一个极端的一个侵蚀，只有极其邪恶的人才可能说我要参与到这样的敬拜当中。所以你再加上你要是能够跟这样的人结婚，那你本身的信仰也是一个问题了啊。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圣经当中的这些拜偶像跟我们今天所说的拜偶像是完全两样。还有一个中国，因为我们中国现在处于无神论政权之下，而且他也不鼓励说在政府机关或者在体制内的在军队或者什么的来说自己有共产主义之外的信仰，所以基督徒在我们中国他的实际人数应该说比我们所知道的明面上的这样的人数要多，实际上就暗地里信他没有受洗的人这样的要多，所以在我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因为我们中国存在这么一个特殊情况，那这里我就觉得我们就需要对这个不信的人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一个定义了，而不是说一棒子打死，只要他没有受洗那我就不跟他结婚哈，或者怎么样，我觉得倒不至于，就是用我自己哈，我的经验我所接触到一些人，我觉得我不会做这样的建议。你比如说我哥，我哥跟他们单位的一个会计谈恋爱，那个时候我们刚信主，那我妈那个时候就是那我们是信耶稣的，那肯定不能跟不信主的人结婚，所以对于我哥要跟他单位的这个没有信主的小会计两个要谈恋爱，我妈是坚决反对。然后我哥曾经买好像是都结了婚了，住在家里了，跟我嫂子结了婚了。然后我嫂子买了一辆新的自行车，我妈都把它给砸了。那个时候都结了婚了，我妈是结了婚还是谈朋友忘了，反正就是我印象很深，就说这是我嫂子的，我嫂子的自行车，然后我妈就把砸了，就我妈就态度就那么坚决，但是我后来发现我嫂子在怀孕过后没多久其实也就受洗归主了，而且其实为什么我哥跟我嫂子谈恋爱，实际上我哥要坚持呢，我哥其实他是跟我嫂子，他是觉得我嫂子这个人挺好的，虽然不信主，但是他对于基督教他是愿意接纳，而且他也是比较同情基督教啊，至少不反对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可能我嫂子她可能心里她也是想要说迟早要信基督教，但是因为我妈这样强烈的反对，并且提出你要是不信基督教，你不能跟我儿子谈恋爱。我妈还到单位是去闹她的。我妈这个人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哈，这一点我跟她不像啊。我觉得我妈跟我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妈比较泼的那种啊，我是不会泼，学不会啊。但我妈就会到单位上去闹我嫂子，那我嫂子那肯定就是，那换我也会这样，你越叫我信我就越不信，而且我还要跟你儿子结婚，那绝对就是这样。那咱们就来斗呗，对吧？所以我嫂子很后来反正就是跟我哥结了婚，而且结婚的时候也没有信主，就是至少从表面上他是没有受洗的。但是现在我嫂子他跟我哥关系到现在很好啊，当然到底有多好我也不知道啊，反正他们现在到现在没离婚啊，而且儿子呢也是信耶稣的啊，我侄儿也是信耶稣的。然后后来在教会当中，我嫂子还参与教会的工作，这个是一个例子哈。然后我还有一个朋友，他也是他自己找了一个大学的一个老师，这个老师那肯定要公开的这样宣布自己是基督徒，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啊，在学校在大学里。然后但是结婚之前他就了解到这个家庭其实还是挺开明的，对于信耶稣不反对，甚至不反对说以后有了孩子也带到教堂来。这个姊妹和她妈妈他们最终就同意说跟这个大学的这个老师结婚了。结婚过后到现在我也经常在，如果我回上海我会经常看到他们孙女啊什么都在教堂里。也没听说他们因为信仰什么有什么不好。相反 反而是一些农村教会，还有一些经常会听到的一些事情，就是有的人他明明就是信徒，然后他你跟他结了婚过后，然后他反而他说我不到教会去了，或者是婚后反而过得不好的。所以在这里我是觉得，就是说真的，就是说对于不信的人，不信你怎么定义？不信的人如果他真的是拜偶像非常严重啊，拜偶像非常严重，然后他也容不下你一个基督徒的信仰啊。一个人他要是装的话，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他怎么装的，因为你结婚之前你是可以考察的嘛，你亮出自己的信仰，你看他家人的反应，如果他的家人是对你这个有点不自然或者怎么样，就大家他不能够表现出宽容，因为宽容有的时候不见得装得出来的，时间久了你从细小的细节上去看，其实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真正的一个宽容的人。所以在我们今天的中国，我一直以来我的就因为有这些经历啊，我一直以来所持的观点就是，在中国本来信徒就少，而且就算有信徒，里头的很多素质也不高的啊，也不一定就是说你真的就是能够说你是按照信徒信仰第一来选择你这个婚姻就会幸福啊，或者你如果结婚前你是跟一个，如果你结婚是跟一个没有公开自己信仰的人结婚，你就会不幸福。我觉得在中国这个真的它不是一个规律啊，所以基于这个，在我把这些讲了之后，我表明我的态度啊。那我们来看一下怀师母啊，他在这里他的一些说法。那么这个我真的是觉得就是他是具有当时的一些时代的一些特殊性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怀师母说啊，现今基督教界对于圣经上有关信徒与非信徒结婚的教训，表现着出奇而惊人的冷淡。许多自称敬爱神的人宁可顺从自己的心意，而不愿接受无穷智慧之主的训诲。在这种有关双方今生及来生之快乐与幸福的大事上，理性判断及敬畏神之心都被抛诸脑后，而盲目的冲动与刚愎的坚决却当权了。在别的方面很明智有良心的男女，在这事上却掩耳不听劝告，对于朋友亲戚及神仆人们的忠言恳劝充耳不闻，忠言与警戒的话被当作不客气的干涉，那忠实敢进谏言的朋友竟被当作仇敌来看待。这一切都恰如撒旦的心愿，他向人施展邪术，叫人受惑入迷，理性任自制的将神从肉欲的景象上脱落，不圣洁的情欲直鞭指挥，直至受害者觉悟到生活的愁惨及束缚时，却是悔之晚矣。这不是出于幻想的描绘，而是事实的重述。凡违反神明令禁止的结合，必不得到他的许可。主命令古代的以色列人不可与周围拜偶像的国民通婚。我们要注意，古代的以色列人和周围的拜偶像的这些人，他们可不是一般性的拜偶像。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不再强调了。迦南人的这一种拜偶像的风俗的邪恶，那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是首屈一指的啊！所以上帝会说，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这里理由也提到了，无穷智慧之主预见到这种结合的后果，说，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的将你们灭绝。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关于基督徒与不信神之人通婚，在新约圣经上也有同样的境界。使徒保罗在致哥林多教会的第一封信上说，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他又在第二封信上写着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异额。义和不义有什么相干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照样也提到偶像，而且保罗时代的那个时候的拜偶像也是 有妙计的啊。所以哥林多教会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哥林多教会的那些弟兄们，他们时不时的还会到山上的庙子里去跟庙计睡一觉啊，去尽一点责任。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时候，偶像崇拜是崇拜的罗马世界的那些官方所推崇的神，你如果敬拜那些神，其实就是在帮助那些神保护整个罗马帝国。所以你去参与到敬拜当中，特别是跟那些庙祭里头的人产生性行为，是一种爱国行为。这样的事情在我们今天是没有的。我们今天的那个拜偶像，很多其实就拜佛、拜菩萨啊这种啊，那个拜偶像的性质完全都不是一个级别的。当然如果今天如果基督徒要跟一个家里这种拜偶像的风啊，就是什么菩萨到处都是在家里的，我个人也不是很赞成啊，我个人不赞成的啊，不是说不是很赞成，我个人不赞成。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你进去了，你作为基督徒，你首先你感官上你就会觉得很压抑啊，还摸索他们是你的亲人，一天到晚都要处在一块儿，那你我是觉得你情愿不要结婚啊。我所说的那个不幸的是，至少他们是了解基督教，他们是开放的，他们自己本身没有很鲜明的宗教立场，他们或许是由于其他的一些原因不能够公开的宣称自己是基督徒，同情基督教也认可基督教的这样的人，这些不信的人你是可以跟他们就是有可能可以结婚的啊。但是如果真的就是家里一天到晚都熏着香上着偶像，这种偶像崇拜很浓厚的这种家庭，我觉得我们也应该要止步啊，要止步，这无疑是把自己往火坑里推啊。上帝的咒诅临到现今许多不适时不合理的婚姻啊，不合时宜不合理的婚姻。如果圣经只是轻描淡写含糊其辞的谈及这些问题，那么今日许多青年所采取的恋爱方式或许就情有可原了。但是圣经的要求并不是片面的命令，它要求思想言语和行为的完全纯洁。我们应当感谢神，因为他的话是脚前的灯，每一个人都不必偏离本分的道路。青年应当养成查考圣经，注意其中劝勉的习惯，因为可悲的错误往往是因偏离圣经的教训而造成的。神的子民绝不可擅如禁地，信主的人和不信主的人结婚乃是神所禁止的。这个不信主我觉得在中国要坚决加一个，就是坚决的不信主，坚决的不接纳我们的信仰的这样的人乃是神所禁止的，或者坚决反对的。那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到这样一个环境里去干嘛呢？对吧？除非你自己本来对自己的信仰也不觉得就是一个你需要坚持的啊。可惜未曾更新的心往往要遂行所欲，结成神所不认可的婚姻。许多人因此在这世上没有盼望，也没有神。在撒旦的网络所造成的一系列环境中，他们高尚的志向消失了，那些受情欲和冲动控制的人会在今生收获苦果，他们的行为可能会导致自己灵魂的失丧。那些自称信仰真理的人因与不信的人结婚，践踏了神的旨意，就失去了他的眷爱而难以悔改。我们在这里注意，怀圣母不是说你跟不信的人结婚上帝就不爱你了，而是说你跟不信的人结婚，其实你那个时候你就已经在远离神，然后你随着你在婚姻关系当中的进一步的深深的陷在里头，你会慢慢让自己失去对神的爱，然后神最终就只能离开你，因为他尊重你的选择，是你先要离开他啊。但是并不是说你同不信的人结婚上帝就主动就不爱你，不是的啊。我们随便怎么样，我们犯了什么的错，神都爱我们，都不离不弃，除非我们自己与他隔绝啊。不信的一方也许具有极好的道德品质，但他或他没有回应神的要求，并忽略这么大的救恩，这就足以作为不进行这种结合的理由了。不信一方的品格可能像圣经上所提到的那个少年人一样，耶稣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这一件却是必须的。有些家境贫寒出身微贱的人，他们的人生却为神所悦纳。 并要使他们在地上大有作为，在天上大得尊荣。可是撒旦却以持久的努力要挫败他的旨意，借此使他们与那些在品格上直接阻碍生命之道的人结婚，而将他们拖向灭亡。能够胜过这种缠累的人实在微乎其微。撒旦熟悉那随顺命而来的效果，因此就在所罗门王作王的初期，就是王因智慧、仁慈与正直而大得光荣的时期，力图阴险的引进种种影响，破坏所罗门对于原则的忠贞，并使他远离神。仇敌在这方面的努力取得了成功。我们从圣经的记载知道，所罗门与埃及王法老结亲，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接他进入大卫城。所罗门就是到晚年又因为那些拜偶像的妻子使他远离了。你就想想，所罗门都那么厉害的一个人，到最后也因为人家的拜偶像他自己又陷进去了。所以我们这些智力更是平平的人更要注意，我们在择偶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注意，明明知道那边是非常的陷在拜偶像当中的，或者是反对我们的信仰的，或者是 不赞成我们的信仰，对我们的信仰不感兴趣的，那真的你要考虑不要跟这样的人结婚。我所说的可以跟不信的人结婚，是这个人他同情基督教，他是局限于因为自己的身份、自己的工作、政治前途，他没有表明自己的信仰，但他是同情基督教的，他是支持你信基督教的，他是对基督教持的是包容开放的态度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和这样的一个人，你都需要去考核他家庭到底是怎么样，他人怎么样，对基督教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如果你最后发现这个人确实是很开放，也足够的开明，也真的也是赞成基督教的，那么我个人认为是可以的，因为在我的朋友当中有的人一直到现在结婚好多年了，没有什么问题。所罗门基于一个信奉邪教的国家结盟，而且盟约又是以拜偶像的公主联姻来订立的，他就轻率地将神为保持他子民的纯洁所制定的贤明规律置于脑后。他对于他埃及妻子悔改的希望不过是一个不值一驳的犯罪借口而已。王既违背与别国保持分别的明确命令，便使自己的力量与人血肉的绑臂联合。神本乎他的大怜悯，一时补救了这个可怕的错误，所罗门的妻子改变了信仰，同时王至少还可以借聪明的措施大大遏制因他这不智的行为而产生的恶影响。可惜这时所罗门已经开始忘却他能力和尊荣的来源，当爱好占了上风而理智失势、自视心加强的时候，他就企图用自己的方法来实现神的旨意。许多自称基督徒的人像所罗门一样，以为自己可以与不敬虔的人联合，因为他们会对那些处在错误中的人发挥有益的影响，但他们自己往往被诱骗、被战胜，放弃自己神圣的信仰，牺牲原则，使自己与神隔绝，错误的一步导致第二步，直到最终他们置身于无法挣脱那捆绑他们的锁链的地步。我们基本上我们的一个规则就是说，结了婚过后有一方信主，另外一方往往会在多年以后或者经过一段时间他也会跟着信，但是如果一方在婚前就信，另一方是不信的那么一般来说结婚过后就会影响那不信的一方的信仰除非就是说你在婚前你是经过仔细考察，的确你们也是很多约定都约好了然后你也对这个家庭他们对基督教的态度是有充分的理解、充分的了解的除非也有成功案例也有成功案例但是就是我们真的是需要谨慎往往有人为不信者辩护说他对宗教数据好感，只差这一点他不是基督徒，这基本上就是我的观点可能就是在其他各方面他都是一个理想的配偶。虽然信徒的更加判断力可能提出与不信之人终身结合是不适宜的，但十之八九爱情会占上风，在坛旁宣誓的那一刻属灵的堕落便开始了，宗教的热忱冷淡了，保障一个接一个的倒塌了，终于双方并肩立于撒旦的黑旗之下。即使在婚宴之中，属世的精神也胜过了良知、信心和真理，在新家 庭内祈祷的时辰也不受重视了，新娘与新郎均已择定了对方，而将耶稣排挤出去了，有可能啊，有可能，但是两个有信仰的人也有可能是这样子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凡事皆有可能，关键就是说需要谨慎，但是就是包括我们很多时候在谨慎了之后，还是有一些两个人相处会出现一些突发状况，啊。起初不信的一方或许在新的关系中不会表现出反对的态度，可是当圣经的真理被提出来作为注意和思考的提示时，就立刻会出现这样的情绪。你在和我结婚的时候已经知道我是怎样的人，我不愿意受到搅扰，从今以后你要明白，一切有关这种奇特见解的谈论都请你免开尊口。如果信的一方对自己的信仰要表现特殊的热忱，在那对基督徒经验毫无兴趣的一方看来，就似乎有一种不体谅之举啊，这个有可能啊，就是如果这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他其实就对你的信仰不感兴趣的话，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的确怀世母这个讲法我非常赞成啊，真的就是要看这个人他对基督教的态度是怎么样的。他如果仅限于说我不感兴趣，你也不要来跟我传道啊，然后我也不感兴趣，我不干涉你，不干涉我，那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也不赞成要维持，因为两夫妻不是这样的，至少对方应该表示支持啊，不仅宽容，而且他表示支持你啊，他也不反对说以后我们的孩子可以到教堂里去。我跟大家介绍的一个是我哥哥的案例，一个是我上海朋友的案例，他们到最后孩子都是在教会里的，而且夫妻之间根本就没吵架，没为这个事情吵架。为什么？因为对方，我嫂子嘛是怀孩子的时候就受洗了啊，很快就受洗了。那我这个上海的朋友，她到现在她丈夫还是在大学里教书，她还没受洗，但是她丈夫对基督教的看法非常好，非常积极，她也希望自己的孩子是到教堂里去，完全没问题，啊，这种人也有啊，到现在也挺好的，啊，但是怀世母这里提出来的确是这样啊，就是说，你别来向我传道，你也别向我宣传你的东西，那这就很难了，啊，这个就很难了。当然，我们信了主过后，不是我们结了婚过后，如果有一方信主，那的确信主的那一方其实不能够主动，不要主动向自己的配偶去宣教，啊，如果配偶表示不感兴趣的话，那个你要尊重人家，啊！但是我一开始我就是信徒，我们谈恋爱的时候你就知道我是信徒，你要叫我婚后，不对我的信仰表示热忱，也不参加义工或者不怎么样，那这个就两个夫妻关系就会有问题了，啊！在这里我是一定要注意，就是我对这个不信的人我的定义，是什么？他不是一个反对基督教的人，也不是一个对基督教不感兴趣的人，啊，不是这样子的，啊！那信的一方申辩说自己现在既与人有了新的关系，便应该对自己所选的配偶让步几分，于是就屈尊辅就交际及世俗的娱乐。在开始之时或许觉得这些事很是勉强，但到了后来对于真理的兴趣就越变越少，不信及疑惑之念也就取代信心了。谁也不会猜想到这位一度很坚固很忠实的信徒，虔诚的基督徒，竟会变得像现在那样疑惑摇动的人。这就是不明智的婚姻所引起的改变啊！但是能够引起这样的改变，其实也需要注意，就是他能够选择这样一个对宗教不感兴趣的人，他本身他自己的信仰也不好的啊，其实就说明他信仰本身也是不好的啊。与世俗结合是一件危险的事。撒旦深知许多青年男女一旦结婚，就结束了他们的宗教经验和有为生涯，他们不再属于基督了，他们也许一时还要过基督徒的生活，但是他们的一切努力却被一种坚定的相反影响所抵消。他们曾一度有权且乐于诉说自己的信心和希望，但不久他们就不愿意提到这个话题了，因为知道他们的终身伴侣对此不感兴趣。撒旦就是这样阴险地在他们周围布下了怀疑的网络。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这两位关系如此亲密的人，当其中一位正专心灵修时，另一位却漠不关心；当其中一位正寻求永生之道时，另一位却走在通往死亡的宽路上。这是多么奇怪的现象！有成千成百的人因为与未悔改的人结婚而牺牲了基督和天国，他们怎能把基督的爱与友谊看得那么轻，宁愿与可怜必死的世人结伴呢？ 难道天国是那样的没有价值，以致他们情愿失去其福乐，而与一个不爱宝贵救主的人结合吗？你若与不信的人结合，就是置身于撒旦的领域，使上帝的圣灵担忧，并失去了他的保护。你在为永生而奋斗的时候，经得起如此可怕的损失吗？当自问道，我不信的丈夫会不会使我的思想转离耶稣呢？他是爱享乐而不爱神的，他会不会要我去参加他的娱乐活动呢？永生的道路是崎岖艰难的，你绝不可加重自己的担子而阻碍你前进啊！这些都是要问，就是说这个人，他不是一个信徒啊，他不能跟每个安息天陪你到教堂啊，不能够跟你一块读圣经。那么，他是不是会使我的思想转离耶稣？啊，这些我们真的都是需要去考虑的。你需要对这个人进行深入的了解。人心渴慕人的爱情，但人的爱情不够坚强，不够纯洁，或者说不够宝贵，不足以代替耶稣的爱。做妻子的只有从救主身上找到智慧、力量和恩典，才能应付人生的操劳、责任和忧虑。他应当以救主作为自己的力量和向导。但愿女子在委身于世上的朋友之前，应献身于基督。如果与此相违，就不要成亲。那些找寻真正幸福的人，必有天上的福气临到凡属于他们所有的和他们所做的一切事上。但那些不顺从神的人，必在他们心中或家庭里充满不幸。我的姐妹，你若不愿意有一个无法驱散阴影的家庭，你就不要和那与上帝为敌的人结合。的确是这样的。与上帝为敌或者对上帝的事情冷淡的人，真的不要与他结合。你这是自找苦吃。每一位基督徒在临到这种试炼的地步，要验明其宗教原则是否坚定之时，该如何行呢？他应当用值得效法的坚决态度坦白地明说，我是一个有良心的基督徒，我相信每周的第七日是圣经的安息日。我们的信仰及原则是引导人走相反方向的，我们在一起是不会幸福的，因为我若继续追求更完全的明白神的旨意，我就会变得越来越不像世界。如果你仍是看不出在基督里有什么可爱之处，在真理中有什么动人之点，那么你就会爱我所不能爱的世界，同时我却会爱你所不能爱的属神的事。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事，没有属灵的眼光，你就看不出神对我的要求，也不明白我对所侍奉之主的义务。因此你必觉得我因宗教的本分而把你轻忽了，你不会快乐，你会嫉妒，因为我把爱情献给神，同时我在宗教信仰上也会孤单。何时你改变眼光，何时你的心响应神的要求，并学会爱我的救主，然后我们的关系就可以重新开始啊！在这里我们要注意，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就是把持住不能跟不信的人结婚，于是就跟不信的人说，你要是受了洗了我们才能结婚，结果就造成对方成了一个阴谋家啊！他为了得到我们的姊妹，或者为了得到我们的弟兄，他就可以参加慕道班，而且他可以分数很高啊，然后最后结了婚过后了，就是他的主动权了。这样的事情很多，不是一件两件，很多。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对于不信的人，你千万不要跟他说你只有是信耶稣我才跟你好。你如果觉得你可以继续了解他，尝试一下，你花很多的时间了解他的家人对基督教的看法。如果他们真的是从内心是认为基督教是好的，只不过因为他们自己的人生经历和他们的前途，他们现在没有认为他们需要跟你一起像你这样的信耶稣，而且他们也真的是从内心是接纳一个信徒作为他们的家庭分子真心实意的，并且也是愿意你们将来的孩子也跟着你一起信上帝的。因为孩子如果不信，光我们一个信，你到时候也会痛苦的，你会很痛苦的，而且也是矛盾的源头如果他们也说孩子也没关系，也可以信，那你可以考虑结婚但是真的是需要非常谨慎真的是需要非常谨慎我倒是觉得你千万不要提出一个条件，你受了洗我们才结婚，这对于如果你碰到一个阴谋家，那你就必输无疑，到最后你自己把自己赔进去了， 对方也受了洗了，但是你还是得不到你想要的，这样的一个婚姻，因为人就是这样的嘛，特别是那些没有信仰的人，他可以不择手段嘛，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样的事情在教会当中太多了，农村的城市的都有，信徒这样为基督牺牲，就必得到自己良心的嘉许，并要显明他是重看永生，而不愿冒丧失他的危险。他觉得宁可不结婚，也比将自己终身的福利与一位选择世界而不选择耶稣，且会引他离开基督十字架的人相结合还好。的确是这样，婚约只有在基督里订立才安全可靠。人的爱应当从神的爱中获得最紧密的关系，只有基督在人心中做主，人才会有深切、真诚和无私的爱。那在悔改之前已经结了婚的，悔改之后，夫妻之间在宗教信仰方面虽有很大的距离，但信主的人有更大的责任，要忠于他的配偶。可是他应该把神的要求放在任何地上亲族关系之上，即使他遭受试炼和逼迫也该如此。信主的丈夫或妻子的这种忠贞，再加上仁爱和温柔的态度，可能有感化力来争取那不信主的配偶啊，不仅是可能，很大的可能，而且是一般来说，现在统计一般都是，如果真正的是信主的，婚后信主的一方，往往会最终导致不信主的这一方渐渐的信主啊，这个是基本上很多时候很多情况很常见的啊。好，我们在这个神所禁止的婚姻上，这一点我们一个原则是与不信的人不结婚啊。但是呢，鉴于我的看法呢，就鉴于在中国的实际情况，所以你可以对这个不信的，你可以专门去了解。我认为禁止跟不信主的人结婚，这个不信的人是包括他不认可基督教的价值观啊，不认可基督的这个信仰，对信仰冷淡、世俗化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在我们中国，因为我们所处的这个政治条件环境的影响，有些人为了政治前途啊，所以他一时半会儿他没有说决定说要加入教会，但是他内心是倾向耶稣，他是接受圣灵感动的，他也支持家人信主啊，并且支持自己的孩子能够信主，这样的人啊，你如果觉得他是真诚的，是可以考虑婚姻的啊，也有成功案例的。好，这就是我的观点啊。我们求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具体的来带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每一个人需要自己去做决定。就是在我们两难的时候，在我们难于下决定的时候，就是我们最需要主，最需要去认识主，去亲近主，去像雅各一样与主较力的时候啊，这样的事情谁也代替不了。但是当你经过了这样的事情，又做出了合乎主旨意的决定之后，你的跟主的关系会加深。好，愿主祝福我们大家。